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我想常听咱们鲶鱼的鱼友应该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真实故事和非同质化故事的这个分享和讲述，所以在选稿的时候是比较严格的。那泰国的灵异故事呢，一直是我们整个灵异区主播或者是 UP 非常重视，也是重灾区，
还有电影区是吧？
对对，电影区太多了，所以结果就是什么呢？很多故事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今天呢，我们鲶鱼既然做了泰国特刊，必定是非常惊艳的。
是，
惊艳到什么？惊艳到我每每想到这一期啊，我都想去拿去做付费。
泰国出品必属精品是吧？
还鲶鱼出品，能通过我们的筛选必属精品了。
行，
就不可能同质化了。也没错啊，就是泰国这一期啊，是老邓他每天都要催稿，他持续催了一个多月，后来就是到后两周，他开始每天做一张海报催稿。你还记得？
对，手段极其花哨啊。
我们先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好的。
今天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的 ID 是小 H。 小 H 的故事是非常传统的泰国的灵异，但是之所以能被我们用，是因为它的内容绝对的奇特啊，
不一样，
或者说诡异。对，小 H 说啊，那次旅游是他们计划了很久的，具体时间是大一升大二的一个假期，他跟高中好友呢相约去泰国旅游，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哎，大部分人割掉了
啊，
割了他，你知道吧？最后只剩小 H 和朋友 A 两个人一起了，
就是割的也太狠了。
是的，原本这计划是一群人一起的，那因为最后只剩他们两个人呢，就挺扫兴的嘛。他们就向身边的好友再次发出了邀请，就想还是人多一点，
好玩嘛，
对，而且安全嘛，毕竟你出国嘛。
是，
最后结果是呢，只有另外一个班的同学 B。加入了这个旅游队伍，
三人。
对对对，这里边小 H 补充说，他说 A 是一个女生， B 呢是个男生，啊，这个情节还是相对比较落俗的，就是小 H 是一个大灯泡。
哦，
对，坏就坏的，他说当时他以为 A 和 B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结果，
哎，结果人家2023年投稿的时候已经结婚了。你看你吓到了。要回到我们的故事啊，小 H 说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泰国待七天，一切从简。住的是民宿，非常便宜的那种。2016年的时候呢，折合人民币大概一个房间加一张床，他们三个人就一晚上也就250到350之间。而且那个民宿啊是特别宽敞带泳池的那种，也正因为这个预算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优化，就是省钱了嘛。他们就延长了旅行的时间，决定了一共待10天。当时他们的行程是这样的，从国内呢直飞曼谷，然后中间在普吉岛过渡，最后去清迈。那由于到清迈的那一天啊，他们是没有提前订好民宿的，他们是需要临时订一晚上的一个住宿。也因为是最后的嘛，他们就决定去住好一点的，就选了清迈的一个别墅型的一个民宿。那挑来挑去呢，最后选择了一个很漂亮的那种小桥流水的那种森林景观别墅。
哦，
而且你想泰国的这种小桥流水估计就真的是雨林那种级别的啊。到了那天啊，小 H 他们还是很期待的，因为白天在清迈市玩了很久很久，还体验了所谓的叫什么清迈女子监狱按摩。我是没听过
女子什么
女子监狱按摩，
是吧？
对，
泰国这按摩业啊，奇形怪状，
特殊。可以说小 H 啊，他说这趟旅程趋近于完美，就在最后一天要完美收官的时候，几个人在市区里面吃完了晚饭，逛了逛夜市之后，就拉着行李去往预定的酒店了。
最后的最后
啊，对，就在就在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一开始是他们打 Uber 打不到车， 没有车去这个酒店，你知道吧？或者是有人接了单，等了一会儿呢，被取消了，就直接在 Uber 上取消订单了。他们也没办法嘛，因为一定要过去嘛，就乘坐当地的那个突突车，就是泰国特有的那种工具。
哦，我知道，就是有点，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嗯，
小有一个小棚子的那种车，
啊、
是吧？
对对对，那种。感觉是很
多
游客，
好多啊、
对，而且
有摩的那种。
哎呀，据说啊，那种车如果看到你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或者是韩国人的脸，他就会漫天要价；但如果你是一张白人脸，他就不会问你要价，就、
啊、
蛮夸张的。
行，不聊啊，不聊。
行，那我们回到故事啊。好在是这个突突车啊，还是比较普遍的，街边随便就拦到了。拦到之后啊，他们因为语言不通嘛，就给司机看了看地址。司机也没多说什么，因为要挣钱，就直接帮他们把这个行李啊绑在车上，然后就启程出发了。刚开始的路上啊，三人还有说有笑的，结果谁知道啊，车开起来没一会儿，就脱离了市区的那种灯红酒绿了，慢慢的路边的灯也暗下来了，甚至再往后面走啊都没有路灯了，开在那种类似于乡间的路上，路边还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庙宇什么的，关键是这些庙啊，它不是那种旅游的那种庙，你知道吧？它不是那种修缮的很好的，而是看上去很破败的样子，挺吓人的。小爱这三人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已经开始打鼓了，一路都是黑黝黝的，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度过了一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哎，车停了，然后司机用泰国式的英语告诉他们说到了。此时几个人才细看这个所谓的酒店。小 H 在投稿里面描述的比较纠结，他说这个酒店或者不能叫酒店，就像是一个民宿一样的，它是在半山腰上面、修的几个别墅，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门面，就是没有那种门头什么的。
哦，
几人再三跟司机确认了说是不是真的就是这儿，然后司机很笃定的跟他说，哎，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不像商用的，
哎，不像商用的。关键是司机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害怕还是因为要去接就是挣钱接其他客人了，就疯狂的帮他们卸行李，就很快的帮他们卸行李。小 H 这个时候呢就打电话给这个预定的这个酒店方，让这个酒店的人来接他们。结果电话通了没人接，而且小 H 他们站在此时的这个所谓的门口啊，就能听到酒店的这个电话铃声啊在整个山坡上回荡。
哦，
正当他打算打第二遍的时候，哎，前面黑乎乎的地方啊，走出来一个人。他很礼貌地告诉他们，哎，我就是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我来接你们去做 check-in。此时呢，几个人才稍微的放下点心来。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这个突突车的司机啊，卸完行李，一溜烟的就开跑了，让他们吃了一嘴尾气。甚至啊，都好像不担心回去会空跑一趟。就也没有在这个地方试图去揽客，
明显是逃命。
对对对，小 H 说当时是忙着搬行李啊，也没有关心这个司机，就跟着酒店的人去办理入住了。酒店前台可以说是贼开放的那种设计，就像电影里面富豪的家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也想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个电话的铃声能那么响。到了前台之后呢，他们进去啊，看到所有的这个设施都很正常，就是标准酒店那种样子的设施，他们几个人呢心就又放松了一些。确实和这个网上面啊预定的这个网页上面显示的一致的，而且看起来甚至有点高级的样子，据说还有健身房什么的。那简单的进行了这个入住办理之后啊，最早那个接他们到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啊就带着他们去房间了。中间呢他们会路过一些小别墅，大家也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小 H 心里面还是没想明白，说为什么这些房间都是黑着灯的，难道
人那样的，
对，难道整个酒店只有他们三个人住？那小 H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异的人嘛，异人啊，他就问这个店员了，就是说为什么这种情况嘛。结果这个工作人员的回答让他们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这个工作人员很奇怪，他说今天是客满的，所以大家应该都睡着了。
啊，几点？
对，就逻辑很有问题，对吧？
对啊，
你要说灯红酒绿太吵什么的，你这么说还很正常。你小 H 是意思是你现在都黑乎乎的呀，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说啊，今天可能没什么人住，所以对吧？
嗯，
他来一个今天客满了，就很奇怪。而且小 A 是说，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他们到酒店的这个时间啊，确实是不早了，但是呢，也没有晚到那种一整个酒店都要睡着的这种时间段。
对，
他后来回忆跟我说，大概也就是10点11点的样子。关键是泰国这种旅游城市，哪有人10点11点就这种游客对吧，就睡了。就回酒店睡觉了，对吧？
平时的楼房你怎么3-3还有几个窗户会亮的？
是啊，而且又是旅游城市，你哪怕晚上凌晨有人回酒店什么的都很正常，对吧？地方也不大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被带到了他们订的那一间别墅了。小 H 此时注意到说，他们斜对面就有另外一间房，就另外一个别墅，
嗯，
也是一样的，全黑的房间。这个时候呢，这个服务员小哥还提醒他们说，你们晚上不要太吵，旁边这家人呢明天很早就要走，你们不要太吵影响他们休息。
嗯，
简单的叮嘱了几句啊，给完房卡之后就直接走。小 H 他们打开门一看啊，三人两眼一黑。这里呢，小 H 还给我画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这是一个很宽敞的房间，东南亚的那种木质顶梁，一进门呢有一个很大的柜子，但是这个柜子啊对着双人床的那一侧，进门的左手边呢是个大镜子，镜子正对着的是单人床。那最要命的是呢，这个柜子啊是那种非常中式的，带着东南亚风的那种超级立柜大立柜，
什么雕龙画凤的那种。
东南亚的倒没有雕龙画凤，
就是那意思
啊，就是平时你说古色古香什么就算了，
啊、对，
但你这个环境你看，简直就是有点。
不舒服，
对对对，就有点恐怖了。他们打开厕所门之后啊，几人更绝望，他说这个厕所跟房间就不是在一起造的，就像是临时加了一个这个厕所，
嗯，
连顶都和主房间的这个顶啊它不是一个顶，而且高度也不一致，弄了一个特别简陋的一个顶棚。那厕所呢还有一个很小的窗户，不仅小而且关不严，
嗯，
能直接看到外面的雨林景观，什么鸟鸣蛙叫风吹树叶的声音全部都能听到。
像不像我家后面？
有点像，但是你家那边就看上去很干净这种。
哎呦，开个玩笑，不用深入。
哦，好的。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他说这个厕所还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脏但是又感觉特别不干净的浴缸。
这什么描述
啊？他这边有照片，我会放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啊。
okay.
到这里之后啊，小 H 说他们三人的心态直接崩了，就想申请换房了，但是不行，因为现在真的就是酒店就说
客满，
哎，客满满房，但没办法走嘛，因为一方面是太晚了，很难订到别的酒店，二来呢，这个地方比较偏，他们也尝试在这边打 Uber 也是没有打不了，关键是也没有突突车，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住了。当时同学 A 已经顶不住了啊，就是那个女生，她说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把我单独留在这个房间。
嗯，
小 H 说那行吧，就这样，你们俩先在房间休息，我去洗个澡，我也害怕，我洗得很快，很快就出来。就在他们决定这样轮流去洗漱的时候啊，同学 A 反倒是先过去了啊，那 B 和小 H 呢就在门口陪他刷牙洗脸，恐怖的事情就正式开始了。
嗯，
小 H 自己进去的时候啊心里是毛毛的，他想管他呢，我赶紧就冲过凉，赶紧回去啊，就不要在这边多做逗留了。结果他刚开热水的时候就听见房间里面的两个人尖叫起来了，小 H 被吓到了，赶紧问他们怎么了怎么了。
嗯，
这个 B 和 A 就隔着门给他说灯开始闪了，小 H 劝他们说哎，估计是我用这个热水器这个电压不太稳，但其实他这个时候心里也没底啊，他就是为了安抚他们。
嗯，
说完呢他就赶紧胡乱的冲了冲，就冲出了卫生间。等到他洗完就换 A 来洗了，中间一切还很正常，几人还聊了一会儿天，就在小 H 拿出吹风机准备吹头的时候，也是 A 刚好进卫生间的时候，房间的灯又开始闪了。
嗯，
更恐怖的是卫生间里的灯也开始闪了，这个时候 A 啊也吓得尖叫起来了。冷静了一会儿啊，小 H 让 A 赶紧说你赶紧洗完你们先出来，与此同时呢灯全部灭了。
我靠，
三个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小 H 疯狂的拍打门就是说你赶紧出来吧，然后 A 就赶紧胡乱冲了冲，可能也可能没冲啊，就直接穿好衣服出来了。
嗯，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守在一个房间里面了，就讨论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用电量比较大跳闸了，因为这边设施比较老旧嘛，就说那我们得跟酒店沟通一下吧，就拿出手机给酒店打电话。诡异的是电话通了没有人接，小意识说自己连续打了五六次都没有人接，这个时候他反应过来，刚才他们在楼下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声是响彻整个小山坡的，但此时
没有响，
没有一点声音、
哦、
问题是电话通了你知道吧。尴尬的是小 H 他发现自己手机只有 40% 的电了，另外两个人也差不多，就手机没什么电了。小 H 这里补充说啊，他说他们三人到泰国为了省钱就办了一张的泰国的电话卡由他来用，然后开热点呢给另外两个人用，让他们合计了一下说还是要去找前台。但这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地方离前台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啊。然后他这里再补充了，说是他们住的这个酒店四面墙有三面都是玻璃的那种，光看着外面就很害怕
哦，
但是不能坐以待毙，
恐怖电影那种喜欢
住 的,、哎、
住的地方。
对对对，但不能坐以待毙，他们还是决定一起行动。就在小 H 摸到门把手准备开门的瞬间，一个炸雷把他们吓了一激灵、毫不夸张的说，他们说自己是被这个雷声啊吓到，不出半分钟的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雪，可能是因为白天看这个景色啊比较有气氛，所以做了这个所谓的三面玻璃墙嘛。但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停电打雷闪电下雨，三面玻璃墙加上这个雨水留在玻璃上的这个效果，
恐怖啊，
恐怖至极，可以说是。小 H 就这个时候就掏出手机了，他就不顾电量用电话去轰炸前台，但是让他绝望的是手机没信号了。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冒雨冲出房间去找前台的时候，绝望感出现了，因为他看到所有的别墅在这么一瞬间全部被黑暗吞没了，也就是说整个地区都停电了。
嗯，
他强迫自己赶紧冷静下来啊，这 A 和 B 两个人已经吓傻了，抱在一起瑟瑟发抖了。小 H 想我、哦、现在怎么办，
我抱谁
不是我抱谁，说我现在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啊、我知道
他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打电话回国我要向我家人求救
他这个也
对，其实我觉得这很真实
啊，是
他希望通过回打电话回国让就是家里面人再找大使馆求救嘛，
嗯，
大概是这种方式。就在他掏出手机的一瞬间又一阵雷啊，或者是一阵闪电把整个房间照亮了。小 H 说自己的心此时掉进了胃里，
嗯，
因为这个闪电照亮房间的同时啊，他们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抬头往上看，看到房梁上居然有东西在爬，
哦，
而且就好像在上面散步一样那种感觉，
嗯，
整个屋子里面是那种老式的房梁啊，所以他有这种走路的这种震感，你整个屋子都能感觉到，
哦，
就确定有东西在上面。然后 A 和 B 又开始很丢脸的开始叫了，因为未知的东西是最可怕的，他们不知道房梁上到底是人是鬼还是什么动物。
我觉得什么东西在房梁上都很恐怖。
对，然后持续了一会儿呢，哎，这个走路的震动就消失了，
嗯，
就几个人赶紧用手机打开电脑去照这个房梁，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但觉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三个人一起看错呢，对吧、嗯、然后就一直折腾到很晚，期间是一直没有来电的，他们就三个人轮流开着手机留着一点亮光，因为大家手机都没什么电嘛。就这样呢一直到了凌晨三点，突然小 H 的手机亮了一下，他发现是一条 APP 的推送，他想哎，有信号了赶紧打电话呀。哎，过了一会儿真的有人接这个电话，但对面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他能听出来应该是送他们来房间的那个工作人员，
嗯，
但是信号太差了，彼此都没有办法听见彼此说什么，他就把电话挂了，就用这个 APP 给他发消息。但是他做了一件比较不够聪明的事情，他说当时可能是真的被吓到了就很生气，先在电话里面就先在这个 APP 里面发了一大段骂人的话过去，脏话、
嗯、
就是、
嗯、
啊、
嗯、
发个什么东西、
嗯、
他打给我了很长一段，他说等他这个骂人的话顺利发出去之后啊，他想要打字求救的时候发现信号没了救援的文字发不出去，
嗯，
他就自责起来了。但没办法呀， 他们三人只能继续守在房间里，一直等到了5点钟，电力才恢复。当电力恢复的同时，他们赶紧跟前台取得了联系。令他很不解、很愤怒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酒店全程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给他们做安抚和解释。那由于一晚上没睡呢，他们也不想，就是说我现在也换不了了嘛，也没必要了嘛，都五点了，然后他们就赶紧趁天亮睡一会儿。小 H 自己是从6点钟一直睡到了10点 ，A 和 B 他不知道。他们就10点钟之后啊，他们就没有多做停留，就收拾好了这个箱子，直接去前台退房了。到了前台，他们几个人都很愤怒，要求酒店方给昨晚的这个情况做出解释。前台说停电是因为周围的一个变压器和变电器什么的坏了，然后又遇上大雨，抢修了一整夜才恢复。那房间里面你们看到的那个所谓爬的东西啊，应该是猴子啊，不用担心啊，应该是下雨顺着这个窗子进来了。那房间那个衣柜它就是衣柜嘛，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你们不用担心。至于我们为什么不回电话，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出去接其他客人，所以我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当然了，这个结局虽然显得很潦草，但小 H 他们一秒也不想多待了，就赶紧办完这个退房就走了。那回国的飞机上面啊，几个人复盘了一下，觉得疑点不少。首先这个电话是座机，就酒店的电话，所以给电话供电的不是电线呀，哪怕是断电了，电话也不可能打不通，对吧？而且就算酒店的工作人员出去接人了，为什么他们几个人打通了这个电话但听不见电话铃声？
对，
这是第一点。其次，如果说那是一只猴子，就是那个在他们房梁上爬的东西，那它是怎么进来的，对吧？整个房间下雨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开门，而且厕所的那个房就那个小窗户啊特别小，根本不可能有猴子这种东西爬进来。最后那个接待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入住的时候说满房了，为什么半夜又说自己去接房客了呢？对吧，前后冲突矛盾了。你接客人的时候是摸着黑接的吗？总会有人路过他们，对吧？或者是听见他们的这个求救。那最恐怖的是小 H 觉得隔壁房间啊，那个服务小哥特意叮嘱他们说不要吵，不要吵到隔壁，隔壁是要很早退房然后走的。但小 H 他们几乎整晚没有睡，他们没有看到有人退房。那 B 也说了，他说 A 和小 H 睡的时候我是没睡的，那个房间也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进出过，窗帘也一直是拉着的。 B 也注意到了，一直等他们三个人都走了之后啊，这个窗帘也是拉着的，没有被拉开。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我只能是祝小 H 后面算是平安顺遂吧。
那最大的疑点不就是开突突的那个司机，就跑了。
就他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司机知道这个酒店有什么问题，所以
明显不正常嘛。
我觉得整个故事的画面感非常的，怎么讲，就画面感很强。
尤其你描述就是三面玻璃下雨的时候，
对，
然后外面很多丛林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的，
有点恐怖。
他这个故事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种泰国的啊什么。古曼童啊什么东西，但是它就是明显的是泰国这个地域特有的这种，或者是东南亚这种特有的这种风格，它不是那么的给只给的恐怖。但我觉得如果真的碰到又是在异国他乡，真的会陷入绝望。
对啊，这个自己遇到感觉要比描述起来要恐怖多了，我靠。
对，而且真的就像小 H 说的，我不知道是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还是什么原因，他们中间疑点真的太多了。
从进这个附近，然后一直到办理入住，然后到退房，都全是奇怪的地方。
对，充满了诡异。
是，
行，那咱们第一个故事到这边。这些故事听多了，总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肩膀还突然觉得特别沉重，轻轻一捏就觉得格外酸痛。真怀疑是不是小鬼爬我肩膀上了，其实是我低头干视频太久了，肩颈过度紧绷导致的。按摩店是没时间去了，还好有咱们的妙界肩颈按摩仪，好一通的揉捏推拿，是我用过最像人手的按摩仪了，特别的舒服到位。
如果咱们鱼友跟我一样啊，一天就是久坐八九个小时啊，先不说什么富贵包乌龟颈会让体态变得很难看，时间久了一旦发展成颈椎病，那真的是很麻烦了，不好根治的。真可以使咱们妙界平时就能用起来啊，放松疏通预防起来，上能夹揉后脖子，下能推揉提拉斜方肌，后面还有大片的这个热敷贴着，就像是盖了毛巾一样享受按摩，特别带劲，整个肩膀都活络了。其实我们也试过好多，特别是老鱼啊，试过很多类似的产品，虽然他们长得都很像，但其实按皮不按肉啊，用了跟没用一样。妙界则是能直接拨到筋按到穴，酸爽还上头，难怪是榜上有名。妙界呢一共三种模式，累了还能按腰捏腿，在家就能享受全身的按摩，可比去按摩店划算且方便很多。拉着用更有劲，绑起来用更方便，能解放双手，一点也不耽误录视频。这段时间用下来呢，老于感觉肩膀和颈椎都明显轻松灵活多了，而且不知不觉呢也帮我改善了一些坐姿。那喜欢的鱼友呢可以去评论区领取我们鲶鱼专属的优惠券，现在买呢保价大促，而且还送运费险，一年之内如果说有质量问题都可以免费换新，直接换新哦，两年质保，我们自己用或者是送给爸妈长辈都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点开评论区看一下哦。
好，今天我这边故事比较特殊啊。
嗯，
这个故事呢是当时我们 B 站直播时候一个鱼友，
嗯，
直播跟我们讲的故事，然后后来呼声很高啊，说希望复刻一下，
是
节目里面再展现一下。
是的，
好，这就来了啊。咱们的鱼友云湖不喜小喜，
嗯，
小喜说他故事呢，而不是他故事啊，是他朋友的故事，发生在去年十一黄金周。朋友 A 啊和他女朋友叫 B，
嗯，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旅游。由于 B 的奶奶呢是印尼人，所以有祖宅在那边，但是因为很久没有人打理啊，所以他们还决定就不住那个宅子了，还是住酒店吧。
嗯，
酒店的位置还不错，交通呢也比较方便。办理入住的时候啊，他们也就简单归置了一下行李，也没有打开窗户什么的。入住那天晚上啊，他们在附近夜市逛了逛，就准备回酒店准备休息了。在酒店门口左侧有一个装饰性的竹林，
嗯，
里面呢有一挺红色的轿子。
我去，真邪性啊，
怪怪的，
上来就直接贴脸是吧？
对，当时 B 啊就被吓了一跳，吓了一身冷汗。
嗯，
因为他看到轿子里面啊，不光是轿子这个东西诡异，
嗯，
它里面坐着一个纸人，不能说是纸人，纸糊的木偶，并且用特别凶狠的眼睛在盯着他。
这是什么风俗？这种是不环创风俗啊？
有点恐怖。
就是在印尼里面，这个算正常是吧？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你放中国没有一个酒店会干这事儿。
红轿子是吧？
是啊，红轿子还糊纸人呢、
嗯。小 B 就转身就问小 A 了，说。你看到这轿子里面有什么没有？
嗯，
小 A 说没有东西啊，里面什么都没有。小 B 啊就以为自己眼花了，但还是盯着这个诡异的轿子。
嗯，
可是啊，当他们绕过竹林半圈，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小 B 明显感觉到那个木偶的眼睛好像动了，一直跟着他在转，无论走到哪儿都在盯着他。这时候啊，小 B 就有点毛骨悚然了。A 呢，没办法。就想让他别多想，就赶紧捂住他眼睛，让他赶紧回酒店洗了澡就算了。
嗯，
两人回到酒店之后啊，
嗯，
洗漱了一下，洗个澡什么的，也就放松下来了，准备睡觉了。当时情况是啊，小 A 先洗的澡，然后等小 B 洗完澡啊，就在喊小 A 的名字，但是呢没收到反应，他就以为小 A 睡着了，结果一出浴室啊，就看到小 A 坐那玩手机。就很生气的就问小 A 啊，说你为什么不理我？结果小 A 说，我压根也没听见有人喊我。当晚两人呢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也是惴惴不安的睡过去。等到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小 A 从床上突然坐起来，因为小 B 是那种有点响声就会动的，睡眠浅的人，
嗯，
迷迷糊糊醒来之后啊，就看见 A 在床位走八字。
走八字，
就在那绕圈啊。
嗯，
走着走着呢，就准备往床底下钻了。刚开始小 B 还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反应过来就把 A 拉出来了。奇怪的是 A 被这么折腾还没有醒，躺在床上没安分一会儿，立马又准往床底下钻了，
就等于他不是这种梦游了，肯定不是正常的梦游
啊。对啊，这时候小 B 彻底是被吓到了，联想到一系列事情呢，就开始有点发毛了，就疯狂的咬小 A。 这时候小 B 就想啊，这个床底下他一直想钻床底下，床底下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
是啊，
结果俯身一看啊，还真有东西，几张黄色的符纸。他马上就打电话给酒店前台啊，前台解释是可能是上个房客留下来的，因为是旅游旺季，再找房间呢也不方便，于是就派了保洁阿姨上来处理了一下。
嗯，
一晚上折腾之后啊，两个人呢也不怎么敢睡了，一直是挺到了早上6点钟，实在是困得不行了，还是睡过去了。
对，这个黄纸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上一个顾客预留下来房什么的，也可能是如果我们前提是真的是上个顾客留的，也有可能就是上
酒店，我觉得是酒店。
你觉得酒店是？我觉得如果不是酒店，真的是房客留的，要么是他留下来房什么，要么就是说他设置给下面一个客人。
反正别跟着自己，是吧？
对。但如果说是酒店房的话，那就真的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存在。
对。好，到了第二天下午呢，他们去了个当地特别有名的寺庙啊，想拜一拜。然后就在那寺庙附近啊，有个那种集市，有卖各种佛像啊、纪念品之类的，我们就顺便去逛了一逛。然后在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店铺的老板就凑到小 A 的身边，用比较蹩脚的中文说：“小心点。”小 A 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个老板拿出了一个黑木的佛像，说便宜卖给小 A， 因为小 A 呢本身是无神论者啊，又有顾忌，所以就拒绝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啊，小 B 就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老板，他感觉啊那个老板眼睛特别深邃，就好像能吸人一样，然后就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他怎么知道我们俩是中国人呢？”
对，
这句话当时也没有在意啊，现在想起来好像这一切都是有联系有预谋一样。当晚他们俩回到酒店之后就傻了，那个被拒绝掉的佛像赫然地出现在他们包里面。他们当时啊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就把它放在了正对床的那个电视桌上面，然后背对着床，用酒店里面那个床上布给盖住了，不让它露出来。
为什么不赶紧丢掉啊？这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这种东西啊，丢掉了它肯定又会回来的。
我觉得丢掉总比你这么个处理好。
他们可能想着
第二天
马上就走了
啊，第二天再弄，
就人走就好了，这些东西就放着就不用管它了。当天晚上啊，小 B 就开始做梦了，他现在还说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有人在围绕着他俩的床在念经。
我去，
甚至有时候啊已经凑到他的耳边了，因为啊他甚至感觉到了气流。但是这个念咒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样，反而感觉睡得更香了
啊，
是吧？
没有，好，
没有害他们。
对，好怪异啊。
第三天早上，小 B 被洗澡声给吵醒了，还抱怨说怎么你一大早就起来洗澡。然后小 A 就从浴室走出来说自己一大早起床身上黏糊糊的，就想洗一个澡。这时候小 B 又吓了一跳，因为小 A 身上有很多不规则的抓痕红印，但由于不痛不痒啊，也没怎么样，两人也没有去多想这些事情。
鬼手印，
对，只是被吓了一跳。
嗯，
退房前一天晚上啊，外面在下大雨，那个黑色的佛像啊，果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就不见了。
对，两人还在房间里面整理行李啊，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小 B 打开门啊，门外没有人，是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黑猫。嘴里叼着、类似外面红轿子上面那种布。那只猫啊扔下这个小包裹啊，就从走廊窗户逃走了。那块布里面呢正是那个失踪的黑神像
佛像。
对，黑佛像。两人啊被吓得已经说不出话来，就心想这个佛像怎么粘着我们了。
对，又回来了。
对，但是这时候啊 小 B 像是被迷惑了一样、
嗯、
把那个佛像给捡进来了，原模原样的又放在了电视柜上面，这次、啊、还没有盖布。这时候啊，小 A 打开窗帘想要求证一下那个轿子还在不在，但是他惊讶地发现竹林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轿子，
就轿子失踪了，或者说是压根就没有，
压根就没有。最后一天早上了，小 A 又开始了，
嗯，
他开始鬼使神差地打开了电视柜下面的抽屉，
嗯，
小喜的朋友啊，他们补充说那个柜子他们从头到尾住这房间就没有打开过，
嗯，
小 A 呢突然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的佛像摆在了一起，
两尊
黑佛，这下两尊了。对，小 B 看到以后毛骨悚然，因为那个新的佛像脸上的表情和之前轿子里面盯着他的木偶神情简直是一模一样，也在盯着他看，
嗯，
并且这两个佛像啊明显是一对的。小 B 呢就觉得房间里面特别压抑，想开窗透透气，结果拉开墙上的帘子啊，这下连窗户都没有，
我去，就等于说是压根你别说什么轿子了，连窗都没有。但他昨天晚上在窗子里面往下看竹林的，
是的，不仅竹林，之前还看过轿子是吧？
对，
完全呢就是一堵墙。他们逃也似的就跑前台去了，叫礼宾部的人赶紧来把自己行李给收了拿过来，并且再三强调那个黑色佛像不是我们的、
嗯、
我们不要，我们想走了。
嗯，
这时候啊，小 A 就跟前台求证了一下，得到的消息呢是那个房间呢从始至终啊根本就没有窗户。
嗯，
因为他们订房的时候比较晚，有窗户的早就被订完了。
哦，
对，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从他们住进这个酒店就已经开始透露的种种诡异，
遁入幻境了已经。
对，我觉得真的是他们一到这儿就被影响了，反倒是说不定那两尊黑佛是有益处的，
或者我觉得轿子其实是存在的、
嗯、
但轿子是一个那种看到这个轿子才
开始
后面的那些事情。
哦，
我是这么理解。
我觉得因为我不太理解不太 get 到印度尼西亚的这种佛学文化跟中国或印度的会不会类似、
嗯、
如果它真的是一尊正常的正主佛像，就是不是那种阴庙的那种佛像的话，它可能反倒是加持作用，帮小 A 他们破除了这个幻觉、
嗯、
就真的没轿子也没窗户嘛，对吧？
可是它的来历以及它展现的方式我觉得
比较奇怪，
他们不信也情有可原，好吧？
是的是的，
是吧？
是因为一开始我中间的部分我还觉得这个黑佛不是什么这个好，
嗯，
不能说好好东西吧，就是不是什么正的东西，
嗯，
我还说你要是赶紧丢掉什么的，但是越听到后面，我越觉得可能这个黑佛
对不一定是坏的嘛、
是有保护性的，
是的，
包括那个黑猫是被他这个灵性所感染才掉回来的，
对，对对，所以整个环境其实是有问题的，佛像不一定是有问题，
对，不好说，
对，
真的很诡异。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
咱们下个故事。
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 ID 叫做从一而终的屠龙少年，他让我们称呼他阿北，是个女孩子啊。阿北说自己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女孩子，那平时也比较莽啊，
毕竟屠龙了嘛。
哎，对，有时候啊他说噩梦，他梦到那种就是打架的那种噩梦啊，
嗯，
他要冲过去捅对方两刀、
啊、
这种个性很莽啊。加上他自己啊，他自述是又红又正又是无神论，所以呢他对神鬼之说是完全是不相信的。那他之前也有被喊过去就算命什么的，然后被算命的人说是杀破狼的命、
嗯、
所以身上的能量是比较强的啊，就这么是我们的一个大前提。那故事发生在六七年前，那个时候阿北还是大概大二或者大三的样子，他说自己对东南亚的这种风土人情不甚了解，
嗯，
也没什么兴趣，更不会去特意的搜罗来看。但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具备泰国特色的梦，梦里呢阿北自己骑着自行车在泰国的街头旅游，街上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但是因为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呢他会看到有很多穷人蹲在路边上，
嗯，
但是车流就是路上没有很多这种汽车车流，就显得真的贫富差距很大的样子。这里他补充说梦里面他好像是没有人跟他同行，他是一个人独自前往的。 后来呢，天几乎是半黑的状态了，景点里面呢在办一个啤酒节，人群就是欢呼雀跃的在那边互相庆祝什么的，不知道从什么角落里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很强烈的爆炸声，然后大家就被吓到了，赶紧就四散而逃。阿北呢则是追着那个爆炸声进到了一个酒店里面。与此同时，大堂这个酒店大堂的画风啊突然变成了殿宇，就是那种宫殿的那种感觉啊，风格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东南亚的佛教的寺庙。那怪异的是，里面的人好像在为什么有权势的人做葬礼一样，在一个遗体上面扔了很多花。阿北自己此时的视角呢是站在旁边看，就是第三视角，他看见其他人啊一见到他就很恭敬的低下头去了。
我还是个人物，
哎，是个人物。后来呢就出现了一段非常诡异的画面，就是类似于是一些特殊的仪式。阿北看到之后啊，他觉得这个梦里的这个场景啊好像是自己经历过或者自己记忆中的，而且这个场景呢也在此时切换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佛塔林立啊，你知道那种泰国的佛塔吗？
哦，知道。
对，就是那种砖墙上面最顶端都有着那种金光闪闪的那种尖头的装饰，就很泰风的那种。而阿北自己此时又换了一身装扮，他不再是游客的装扮了，反倒变成了手里面提着刀指挥其他人攻城的那个装扮。后来有人放了一把大火，那些建筑和佛塔全部被火光吞没了。阿北则自己站在一处角落，或可以这么说吧，看到一颗佛头掉了下来。
哦，
下一瞬间他又莫名其妙的回到了那个梦里的景点。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将亮了，借着光他看清了这个墙里面啊，或者说这个墙上啊，全是那种棕灰色或者是焦黑色的那种颜色。而他自己站着的地方啊，有一颗佛头长进了树里面。在这个瞬间阿北就突然清醒过来了。醒来之后阿北说他自己倒是没觉得太害怕，但是有一种很空虚和疲惫的感觉，梦里面有人给他说过一些什么话之类的，他觉得这个是线索。他记得这个发音大概是叫做阿利图雅这种发音啊，但是他百度查了很久也没查到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个佛头长在树里面的样子实在是太清晰了，他怎么也忘不掉。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模糊了。一直到今年阿北有机会去泰国旅游了，吊诡的事情出现了。他到了某一景点之后，他跟旅行团走散了，但是他没有担心，心想着反正大巴车就停在不远处嘛，大不了我一会儿自己先上车，对吧？他就脱离了团队四处游荡。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那个长在树里的佛头
啊，
真见到了，你知道吧。阿北他说自己当时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的愣在原地，因为这个场景跟自己六七年前梦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断掉的佛头长在一个奇怪的树里面。阿北说自己之后的几天像丢了魂一样，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或者是事故都没发生，但是自从他看到这个佛头然后回国的这么一长段时间里面，他整个人都非常恍惚。那再后来呢，阿北找到了一个在加拿大留学的亲友，他班上有很多东南亚人，阿北就跟他讲这个梦，让他帮问问这个叫做阿利图雅的这个说法啊，就这个发音的说法。他问了之后啊，这个就是这个亲友的泰国同学纠正了他的发音，他告诉阿北说应该发音是叫做阿育陀耶啊。阿北查阅了相关资料，阿育陀耶就是现在泰国的大城府，在缅甸入侵后啊被烧毁了。阿育陀耶王朝的混乱呢也是从某一个国王离世之后开始的。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我靠，我不行，我有点不适，
是吧。我来给你看一看他给我发的照片，你会更不适。就是真的是这个
佛头
的
佛头吗？有照片吗？
对，
我对佛头这东西啊，之前有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之前日本有个造型师，他做过一个叫释佛的一个雕像，就是一个佛头断掉了， 我看到那个我难受了好久。
你是天生
我对这种东西就莫名的，我本身对就是我进寺庙我就有点恐惧
啊。
然后这种东西，
嗯，
对吧，本来应该就是端庄的那种，
嗯
嗯，然后他头掉下来了，
对对，
就让我就更难受了。我靠，
是你看刚才那个照片之后，
我刚才故事其实从出现佛头开始我就有点不舒服了，我
是吧
啊。
我这个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因为它其实我要看单独的佛头还好，
嗯，
因为很多国宝它不是那种，
这个，有点诡异，
对，它主要是长在
咱们国宝很多它就没有邪性，就是很端庄的那种就还好，
对，就是有很多国宝它也就是一个只剩一个佛头了，
嗯，
我觉得还好，但是它这个佛头啊，它在面孔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异感，
是吗？它面孔我觉得问题大了，
它就是标准的东南亚佛教的一个像，
眼睛有点看得不太舒服，
啊，但是它长在这个树根中间就让我觉得很恐怖，
对，诡异至极，我靠这个照片。
所以也希望真的阿北出现这种，我觉得是一些预兆，可能跟他的往玄学方面说跟他的前世之类的有，
他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没有，所以就真的也是我觉得可能是阿北的这种跟他的前世啊什么是有一定联系的，
嗯，
还是最后还是能希望阿北平安顺利吧。
是的是的。
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OK。好，最后一个故事啊，
嗯，
是我们这边小红书的鱼友叫讲道理，我们喊他小蒋啊，
嗯，我们的老鱼友了。
嗯，小蒋说自己呢是属于那种灵感比较强的人了，灵异体质啊，
嗯，
所以容易啊被一些特殊的事情影响。轻则头晕啊，重则昏迷发烧，
对，他是这样，
嗯，今天给鲶鱼投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自己当年去东南亚时玩的一个可怕的经历，
嗯，
投稿里面小蒋啊并没有细说故事发生在哪年，总之啊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柬埔寨旅游期间，第一天晚上啊他就被鬼压床了，他说自己半梦半醒被压着的时候啊直接就看到了一只阿飘，
就直接看到鬼了，
对，坐在床头啊看着自己，而且啊能看清这个阿飘的具体面容，衣服非常的鲜艳亮丽，和以往遇到啊或者影视作品里面出现的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
对，是的，你刚讲到这边我就想很少有鬼是衣服艳丽除了红色，
打破了刻板印象，
对对对，
嗯，可能是因为小蒋的灵异体质啊，他对此呢多少有一点见怪不怪了，
我去，
那只鬼也就是静静的坐在床头看着自己，他也没去管了，
嗯，
反而是睡过去。等到第二天，小蒋自己的行程呢是参观红色高棉的万人坑，
嗯，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万人坑啊，其实这里位置呢是柬埔寨的琼伊克，琼伊克前身是一个果园啊，地处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闻名于它是柬埔寨最著名的屠宰场之一。
对，
1975年啊，为了推翻当时的亲美政权，身为总书记的布尔布特发动了红色高棉运动。
是的，
具体内容是实行全面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逐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进行全国大清洗，并下令屠杀持有不同政见的人。
嗯，
所以小蒋啊参观的地方有点类似于大屠杀纪念馆。
是的，
恐怖的事情是在观看被屠杀人员的名单和照片时，他看到了一个和昨天晚上压自己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人或者是鬼，
我去，就
看到
就来找他，提前来找他。
对，小蒋这里补充说啊，自己因为遇到鬼压床比较频繁，所以前一晚的事情啊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嗯，
但是他以往所经历的鬼压床啊，鬼的形象要么是黑影要么是白衣服的人，都没有看清五官面容的，但昨天晚上的不一样，他看清了那个人的五官长相，还有那一身饱和度很高的黄红蓝色相间的衣服，
嗯，
小蒋跟我说对方看自己的那个神态他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可不嘛。
小蒋的第二个在东南亚旅游遇到的诡异事件呢是在泰国，
嗯，
那年他去泰国啊，住宿在普吉岛上的一个海滨酒店，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啊，他无奈呢是被住了尾房，被住了尾房，好像都是被住。刚开始的诡异事件发生在白天， 就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啊，房间门被敲了，但小蒋打开门之后啊，走廊是空无一人的。
对，
当天接连发生了三四次这种事情。
嗯，
小蒋没有说为什么出现敲门声之后啊，自己没有想办法去换房，也有可能当时是换不了了。当天晚上呢，就出现了更可怕更具象的事情。当晚啊，玩了一整天的小蒋在浴室洗澡，他在投稿里说啊，那里面的浴室是干湿分离的，洗澡的时候呢，分割的玻璃上起了一层水雾。
嗯，
也正常啊。
对，
就在小蒋低着头用毛巾擦头发的时候啊，他眼睁睁看见雾气满满的玻璃上开始歪歪扭扭的出现一行字。
我去，
小蒋吓得围着浴巾就跑出浴室。
嗯，
无论是厕所还是房间都是空无一人的，
没有人。
对啊，没有人，没有东西。他当时吓得呢浑身冷汗直冒，赶紧把衣服穿好去找导游了。
嗯，
导游被小蒋拉进房间的时候啊，玻璃上的字还没有消失，
还在。
没想到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
没了，
主角能看到字，对吧？可怕的是
啊，
导游说那行没写完的话是泰语。
嗯，
应该是救救我的意思。
我去，求救的这种。
是，小蒋吓得呢当晚就跑到其他就是团友的房间里，就吓得就是不敢一个人睡了。
嗯，
最后啊，他补充说道，这个酒店呢盖在普吉岛海啸原址上。
哦，
后来问了一些人，也在网上查了一查，说这个酒店诡异事情呢就没断过。
嗯，
像是半夜厕所灯会自动亮，烧水的时候水蒸气升起来会被一个类似人体的东西割开，都是这种事情。
嗯，
啊，故事也就结束了啊。
好的，我听到，其实故事分两块嘛，一块是柬埔寨的，一块是泰国的。
嗯，
泰国的这个上写可以，就是虽然有比较奇怪的部分，但也算在预料之中，没有剥离太多。
嗯，
但那个红色高棉的事情真的是惊讶到我了，
是吧？
对，
我也没想到，我也第一次见。
就是它这个逻辑很诡异，对吧？因为正常来说，无论是你是真实还是虚构还是创作的故事，
嗯，
应该是你去看了之后再来找你。
对，
就是正常
人先找了吗？
他先找了，然后他第二天就看到了，哦，贼可怕。
我觉得诡异的是之前大家被压，哎，这话是不是讲的有点？
大家被压，经常被鬼压床的应该知道是吧？
对，经常被鬼压床应该知道，就是
嗯，
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在压你。
对，
好像基本都是这样。
对对对，
他这个是明显就看见了，
感知到了，
并且他记住了。
对，
然后第二天又遇见了。
对，
这个时候比较，我觉得比较吓人的。
是的，小应该是小蒋，如果算上这两个的话，他应该是投了五六个故事。
嗯，
我们之前用过一个，然后是在四个里面挑了一个。
嗯，
所以小蒋他的这个灵异体质真的是挺。真挺诡异的。
我感觉我看他这篇稿子他有点麻木了已经。
是的，
就普通鬼压床他已经不当回事了。
啊，真的无所谓，他之前投的稿子就是类似。
嗯，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是希望小蒋能够平安顺利。
对，没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好的好的。那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那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的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
是的。
拜拜。
拜拜。